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精彩节目，2014年7月19日，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下午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确定在乌克兰上空击落马航客机的地对空导弹，发射来自亲俄分离分子的控制区。奥巴马星期五在白宫神色凝重，称客机上298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死亡令人极端愤慨。奥巴马总统没有直接指责任何个人或者团体与客机击落有关，但是他说，乌克兰分离主义分子得不到俄罗斯源源不断的支持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他指出，这些支持包括重型武器、防空武器和训练。奥巴马总统还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最有能力控制乌克兰局势的人，但是他尚没有为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发挥其影响力。在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召开的紧急会议上，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萨尔曼·鲍尔指出，如果没有内行的支持，分离分子不可能操控先进的导弹系统。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希尔盖耶夫告诉安理会说，分离分子至少有2枚 SA-11 地对空导弹。他说他想知道他们是从哪里获得的这些导弹。俄罗斯的指责只针对乌克兰。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在安理会上说，乌克兰允许客机在交火地区上空飞过，他呼吁进行公正和公开的调查。尼日利亚村民说，伊斯兰组织博克圣地的激进分子袭击了东北部的一处村庄，烧毁房屋，射杀平民。丹博阿的村民说，激进分子在星期五黎明时进入了这个村子，杀害了数十人，确切的死亡人数尚不完全清楚。尼日利亚政府并没有立即证实这次暴力事件。近几个星期以来，丹博阿一直是战场，激进分子把这个村庄外面的一个军用基地作为打击的目标。当地居民说，政府军最近退出了基地，毫无抵抗力留下的村民只在那里。本星期早些时候，人权观察说，博克圣地的激进分子今年已经在尼日利亚杀害了2000多平民。这个组织还说，激进分子在今年前6个月发动了约100次袭击，包括用炸弹袭击市场、妓院、技术院校和2个足球比赛关键场地。以色列在加沙的地面攻势进入第二天，以色列的地面部队在坦克、空军和海军的掩护下袭击了一系列的目标，其中包括哈马斯武装分子使用的地道。以色列军方说，自星期四晚上攻势开始以来，他们已经打击了约200个恐怖分子的目标，其中包括20多个用于潜入以色列以及走私武器和爆炸物的地道。军方说，这次攻势已经铲除了20多个激进分子。与此同时，巴勒斯坦激进分子继续向以色列大量发射火箭弹。星期五傍晚，联合国安理会就加沙危机召开紧急会议。巴勒斯坦特使利亚德·曼苏尔说，以色列正在犯下战争罪行，并且侵犯了巴勒斯坦人民的人权。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普罗索尔说，以色列别无选择，只能向加沙地带发动进攻，并说这次攻势的目的是打击哈马斯恐怖势力的能力。他说，哈马斯拒绝了一切可能恢复和平的提议。美国官员说，阿富汗和国际官员希望每天能够审计1000个投票箱，他们正在清点阿富汗决选的所有800万张选票，以确保投票的合法性。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的特别代表助理丹尼尔·费尔德曼星期五在华盛顿告诉记者说，自周四审计开始以后，已经完成了23000个投票箱中的133个清点工作。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谢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0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讲 Stuart 家的大儿子 Richard 开车出门，半夜呢在路边的一家小餐馆吃饭，碰到了一名在附近汽车制造厂上班的工人，这位工人建议他去参观一下汽车工厂。
这一讲的内容是 Richard 去参观汽车工厂，看到了机器人给汽车喷漆，还向生产线上的工人提了一些问题。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Guide， G-U-I-D-E， Guide 是名词，意思是导游。
Spray， S-P-R-A-Y， Spray 是动词，意思是喷雾、喷射。
Definitely， D-E-F-I-N-I-T-E-L-Y， Definitely 是副词，意思是确切的、无疑的。
Union， U-N-I-O-N， Union 是名词，意思是工会。
Breathe， B-R-E-A-T-H-E， Breathe 是动词，意思是呼吸。
Retrain， R-E-T-R-A-I-N， Retrain 是动词，意思是再培训。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xcuse me, where does the factory tour start?
Right here. Hi, I'm Judy, your tour guide.
My name is Richard.
We're just start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d like to point out some of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this automobile factor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ask.
Judy? Hi, my name is Tom.I'm writing a paper for my high school history class. It's about changes in the modern factory.
We've made a lot of changes over the years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You use robots now, right?
Right.
Will we be seeing some robots?
Sure. Let's step over here. Now look at the painting machine. That's the robot.
If I had a car, I'd want it spray painted bright red.Just like that.
It looks like a big mechanical arm.
And it can do things more easily than a person can, and faster.
Do you think we can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Let's see. Hey, Al, can you break for a minute or two?
Hi, Judy.
This young man's writing a paper for school. He'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Do you think this factory...is safer today than when you first started working here?
Definitely. I've been working here 18 years, and the company's been improving safety all the time. Of course, we should also thank the Automobile Workers Union for that.
Why is that?
If the factory isn't safe, our union representatives tell us not to work.
Excuse me, Al.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robot?
Well, I think it's great. See, I don't have to get so close to the paint. If you breathe that paint, you could really get sick.
Have some of your friends lost their jobs because the robots are doing more of the work?
Well, it's true that you don't need as many workers when you bring in robots. But...There's a program to retrain workers for new jobs.
So, you like robots?
Hey, some of my best friends are robots.
Okay, the next point on our tour is over this way.
刚才大家听的是课文的英文全文，现在我们分段讲解。Richard 到了汽车制造厂，正好碰到担任这次参观活动的导游 Judy。 Judy 把参观者召集到一起后，就开始带领他们参观工厂。
Excuse me, where does the factory tour start?
对不起，参观工厂从哪里开始啊？
Right here. Hi, I'm Judy, your tour guide.
就在这儿。你好，我叫 Judy, 是您的导游。
My name is Richard.
我叫 Richard.
We're just start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d like to point out some of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this automobile factor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ask.
我们马上开始。女士们、先生们，我想介绍一下这家汽车制造厂的一些特点。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随意提问。
汽车制造厂对外开放参观，这并不新鲜，美国很多机构都这样做，包括电视台呀、工厂啊，还有好多政府部门。我们美国之音的大楼也向公众开放，如果学习英语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到华盛顿来，欢迎你们到美国之音来看一看。
是的，那么参观的方式呢，和 Richard 参观汽车制造厂差不多，在门口有专人组织并且提供讲解，也就是 tour guide 导游。
导游向 Richard 主动介绍自己，我叫 Judy， 是你的导游。在美国的几乎所有参观活动啊，导游都会介绍自己的 first name，而且和参观者有很多互动，一般不是那种我说你听的参观。
对， Judy 呢告诉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随时都可以问， feel free 就是随意随便，不要客气。在美国买东西或者办事的时候，接待人员往往都会在最后说上这么一句， If you have any problem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随时和我们联系。
和 Richard 一起参观汽车制造厂的还有其他一些人，包括正在为高中历史课写论文的 Tom， 他研究的题目是现代工厂的变迁。导游 Judy 说，在制造汽车方面发生了很多变化，他还带大家去看机器人。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Judy? Hi, my name is Tom. I'm writing a paper for my high school history class. It's about changes in the modern factory.
Judy， 你好，我叫 Tom， 我正在为我们高中历史课写一篇论文，内容是有关现代工厂的变化。
We've made a lot of changes over the years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多年以来，我们在怎么制造汽车方面进行了很多变革。
You use robots now, right?
你们现在用机器人，对吗？
Right.
对。
Will we be seeing some robots?
我们一会儿会看到一些机器人吗？
Sure. Let's step over here. Now look at the painting machine. That's the robot.
当然会看的，请到这边来。你们看这个喷漆的机器，那就是机器人。
If I had a car, I'd want it spray painted bright red, just like that.
如果我有辆汽车，我就想喷成鲜红色的，就像那种颜色一样。
It looks like a big mechanical arm.
看上去像是一个巨大的机械手臂啊。
And it can do things more easily than a person can, and faster.
它干起活来要比人干活更轻松，而且也更快。
Tom 说，他在写高中历史课的 paper。paper 在这里的意思是论文。作业，在做这个用法的时候 ，paper 是可数名词。比如 ，I have two papers due next week， 我下星期要交两篇论文。但是 paper 这个词在用作纸或纸张的时候是不可数名词。一张纸不能说 a paper， 而要说 a sheet of paper。
那么 paper 的复数形式 papers 还可以指正式文件或是证件。比如到外国去的时候，如果移民官要求你出示 papers， 那就是要你的护照等证件，可不能随便给他几张纸呢。
Tom 的历史作业题目是现代工厂的变迁，这个题目比较大，别说是个高中作业，写个博士论文恐怕都绰绰有余。Judy 告诉 Tom， We've made a lot of changes over the years in the way we make cars.多年以来，我们在制造汽车方面进行了很多变革。
Change, C-H-A-N-G-E， 既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Judy 说的是 make changes， 改变。不过她也可以说 we've changed the way we make cars， 我们改变了制造汽车的方式。
In the way 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表达方式，它的后面可以跟一个完整的句子，比如导游 Judy 说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we make cars 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意思是我们生产汽车。但是跟在 in the way 这个短语后面，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整个短语的意思就是我们制造汽车的方式。
其实啊，制造汽车的历史也可以说是自动化的历史。最早的汽车厂要用大量的人力，随着技术的发展，机器设备逐渐取代了人力。所以 Richard 一听说汽车制造的变化，马上就说 robots， 机器人。
Richard 十分想亲眼看看机器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是怎样工作的。我不知道 Richard 头脑里的机器人是什么形状，但我想他看到汽车制造厂的机器人以后大概比较失望。
哎，你怎么知道他会失望？
导游 Judy 不是说了吗？就是一台喷漆的机器啊， Painting machine， 那肯定不是有手有脚有头有脸像个人那样。
哎，虽然说机器人并不一定像人，但是啊，看了以后也许不会失望啊。汽车制造厂的喷漆机器人按照预先编好的程序，把汽车的部件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均匀地喷上油漆，质量啊始终保持一致。就像 Judy 所说的，不但速度快，还简化了工序。
嗯，你说的真形象。那你真的去汽车制造厂参观过？
我是看过一个介绍汽车制造的电视纪录片嘛。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操纵机器人的工人名字叫 L， 正在为历史课写论文的 Tom 想问他几个问题。导游 Judy 请 L 过来回答问题。
Do you think we can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你说我们能和操作那机器的工人讲话吗？
Let's see. Hey Al, can you break for a minute or two？
让我看看。Hey Al， 你能抽出一两分钟的时间吗？
Hi, Judy.
你好 ,Judy.
This young man's writing a paper for school. He'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这个年轻人正在给学校写一篇论文，他想问你一个问题。
Do you think this factory is safer today than when you first started working here?
你是不是认为这个工厂现在比你刚来工作的时候更安全了？
Definitely. I've been working here 18 years.And the company's been improving safety all the time. Of course, we should also thank the Automobile Workers Union for that.
毫无疑问，我在这儿已经工作了18年了，公司一直在改善安全状况。当然，在这一点上，我们还应该感谢汽车工人的工会。
Why is that?
为什么？
If the factory isn't safe, our union representatives tell us not to work.
如果工厂不安全，我们的工会代表就会告诉我们不要去上班。
不管到什么地方参观或是参加活动，最好能直接和相关人士谈话。比如听总统讲演之后，要是有机会再问他几个问题，那不是很好吗？
你可以申请做驻白宫记者呀，那样你就总有机会向总统提问了。
哎呀，我是做个比喻了，倒不一定非得问总统问题呀。像 Tom 那样直接和操纵机器人的工人问话也是很有意思的。哎，肖华，你注意到没有？ Tom 问 Judy 能不能和工人说话的时候，他不是直截了当的问 Can I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而是 Do you think we can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是这样，在问话前面加上 Do you think?就增强了征求对方意见的成分，听起来呢更婉转一些。
那么 Tom 问工人 L 现在生产的安全条件是不是比以前好， L 回答说 Definitely， 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 Yes， Certainly， Sure， 或者 Of course， 但是语气啊非常肯定，可以翻译成绝对如此，毫无疑问。
Could you come to the party at my home next Saturday? 你星期六能参加在我家举行的聚会吗？
Definitely, 当然能啊。
哎呀，一听到请你去参加 party, 你的口气啊比 L 还要肯定。
哎呦，要你真的开 party 啊，我的口气啊会更肯定。
L 从两方面解释为什么现在的生产安全更好。一是因为公司方面不断在努力改善，二是因为如果工作环境不安全呀，工会也不答应。
美国的工会啊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每四年总统大选前，各大工会支持哪一位候选人都会牵动大量的选票走向。另外呢，在很多公司里，雇员的福利待遇、薪水增加以及工作条件等方面都得要在资方同工会达成协议之后才能最后拍板。
工人权利得到保护，这绝对是好事。不过有的时候啊，规定就显得严格了一些。我一个朋友所在的公司啊，在换办公桌的时候，就禁止雇员自己搬东西，哪怕那桌子就在身后。因为他们如果都自己搬啊，就会影响搬运工人的饭碗了。
啊，原来不让干活，也有人会有意见啊。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Richard 听了那么多机器人的好处，不禁想到人和机器人之间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结果 L 说他和机器人相处得很好，甚至啊成了朋友。
Excuse me, Al,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robot?
对不起 L, 和机器人一起工作是什么感觉啊？
Well, I think it's great. SeeI don't have to get so close to the paint. If you breathe that paint, you could really get sick.
我觉得非常好。你看，我不用在离油漆太近的地方工作。如果你呼吸进了油漆，你有可能会得严重疾病的。
Have some of your friends lost their jobs because the robots are doing more of the work?
你有没有朋友由于机器人承担更多的工作而失去工作的？
Well,It's true that you don't need as many workers when you bring in robots. But there's a program to retrain workers for new jobs.
的确，使用机器人之后就不再需要那么多工人了。但是公司有一项重新培训工人的计划，使他们能到新的岗位上去工作。
So, you like robots?
那么说你喜欢机器人了？
Hey, some of my best friends are robots.
嗨，我一些最好的朋友就是机器人呢。
Okay, the next point on our tour is over this way.
好，我们参观的下一站是往这边走。
What's it like? 后面跟动名词，就是做某事怎么样，或者做某事是什么感觉。Richard 问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robot? 和机器人一起工作是什么感觉？宇文，我问你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nice guy? 和一个很好的人一起工作是什么感觉？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nice guy?
小华，你能不能说的更具体一些啊？我跟好几个同事都合作写节目的，你说的那个 nice guy 是指谁啊？
嗨，当然是指我呀！你难道认为我不好吗？
哎，不不不，绝对没有那个意思。
Of course, you are a nice guy. It's very pleasant working with you. 跟你这么好的人一起工作啊，非常愉快。
好，谢谢啊。操作机器人的工人 L 觉得和机器人一起工作也心满意足，因为有了机器人，他就可以离开油漆远远的，不用担心呼吸到有毒的气体。把有毒的气体吸到肺里会生病的。
对，生病就是 get sick， 或者呢 to be sick。是得病 ，sick 还有恶心、厌烦的意思。如果说 I'm sick， 那是说我病了。但是如果你说 I'm sick of it， 那就是我讨厌他，对他感到厌烦了。
L 还很风趣，他说他非常喜欢机器人，有的机器人啊还成了他的朋友。想想也是哈、啊，你让机器人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不吃饭、不喝水，从来还不休息。更重要的是，他心甘情愿地保护你的健康，而且从来不抱怨。谁不愿意交这样的朋友啊？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xcuse me, where does the factory tour start?
Right here. Hi, I'm Judy, your tour guide.
My name is Richard.
We're just start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d like to point out some of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this automobile factor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ask.
Judy? Hi, my name is Tom.I'm writing a paper for my high school history class. It's about changes in the modern factory.
We've made a lot of changes over the years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You use robots now, right?
Right.
Will we be seeing some robots?
Sure. Let's step over here. Now look at the painting machine. That's the robot.
If I had a car, I'd want it spray painted bright red.Just like that.
It looks like a big mechanical arm.
And it can do things more easily than a person can, and faster.
Do you think we can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Let's see. Hey, Al, can you break for a minute or two?
Hi, Judy.
This young man's writing a paper for school. He'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Do you think this factory...is safer today than when you first started working here?
Definitely. I've been working here 18 years, and the company's been improving safety all the time. Of course, we should also thank the Automobile Workers Union for that.
Why is that?
If the factory isn't safe, our union representatives tell us not to work.
Excuse me, Al.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robot?
Well, I think it's great. See, I don't have to get so close to the paint. If you breathe that paint, you could really get sick.
Have some of your friends lost their jobs because the robots are doing more of the work?
Well, it's true that you don't need as many workers when you bring in robots, but...There's a program to retrain workers for new jobs.
So, you like robots?
Hey, some of my best friends are robots.
Okay, the next point on our tour is over this way.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节的课文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短的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同时我们也给您一个参考答案。
Did Richard Stewart visit the automobile factory? Yes, he did. Are there any changes in the way cars are made? Yes, many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cluding the use of robots.Why was the factory safer than many years ago? Both the company and the union paid attention to safety improvement. Richard saw a painting robot. What was it like? It was like a big mechanical arm.Was Al, the operator of the painting robot, happy about the robots? Yes, he was. He said some of his best friends were robots.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四十课第二讲就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确定在乌克兰上空击落马航客机的地对空导弹发射自亲俄分离分子控制区。奥巴马星期五在白宫神色凝重，称客机上298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死亡令人极端愤慨。奥巴马总统没有直接指责任何个人或者团体与击落客机有关，但他说，乌克兰分离分子得到俄罗斯源源不断的支持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他指出，这些支持包括重型武器、防空武器和训练。奥巴马还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最有能力控制乌克兰局势的人，但他尚没有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发挥影响力。在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召开的紧急会议上，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指出，如果没有内行的支持，分离分子不可能操纵先进的导弹系统。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谢尔盖耶夫告诉安理会说，分离分子至少有两枚 SA-11 地对空导弹。俄罗斯的指责只针对乌克兰。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在安理会上说，乌克兰仅允许客机在交火地区上空飞过。他呼吁进行公正和公开的调查。尼日利亚居民说，伊斯兰组织博克圣地的激进分子攻击了东北部的一处村庄，烧毁房屋，射杀平民。丹博阿的村民说，激进分子在星期五黎明时进入村子，杀了数十人，确切的死亡人数还不清楚。尼日利亚政府并没有立即证实这次暴力事件。近几个星期来，丹博阿一直是战场，激进分子把这个村子外面的一个军用基地作为打击目标。当地居民说，政府军最近退出基地，留下毫无抵抗能力的村民。本星期早些时候，人权观察说，博克圣地的激进分子已经在尼日利亚杀害了2000多平民。该组织还说，激进分子在今年六月发动了大约100次袭击，包括炸弹袭击市场、妓院、技术院校和两场足球比赛观看场地。以色列在加沙的地面攻势进入第二天，以色列地面部队在坦克、空军和海军的掩护下袭击了一系列目标，其中包括哈马斯武装分子使用的地道。以色列军方说，自星期四晚上攻势开始以来，他们已经打击了约200个恐怖分子的目标，其中包括20多个用于潜入以色列及走私武器和爆炸物的地道。军方说，这次攻势已经铲除了20多名激进分子。与此同时，巴勒斯坦激进分子继续向以色列大量发射火箭。星期五傍晚，联合国安理会就加沙危机召开了紧急会议。巴勒斯坦特使曼苏尔说，以色列正在犯下战争罪行，并侵犯了巴勒斯坦人们的人权。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普罗索尔说，以色列别无选择，只能向加沙地带发动进攻，并说这次攻势的目的是打击哈马斯恐怖势力的能力。一名联合国官员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六将前往中东地区，试图调解以色列和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之间的冲突。这名官员没有说明潘基文将具体前往哪个地区。美国官员说，阿富汗和国际官员希望每天能够审计1000个投票箱，他们正在清点阿富汗决选的所有800万张选票，以确保投票的合法性。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特别事务代表助理丹尼尔·菲尔德曼星期五在华盛顿告诉记者，自星期四审计开始以来，已经完成了23000个投票箱中的133个的清点工作。菲尔德曼说，一旦所有观察员在喀布尔就位，就能够加速清点工作的进程。南非人以慈善活动纪念第一个纳尔逊·曼德拉日，这是这位反种族隔离的标志性人物逝世后的第一个纪念日。组织者呼吁前总统的支持者每星期花67分钟帮助他人。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一，那我们现在为您现场直播的是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小雪。
各位晚上好，我是宁馨。
习近平呢接任中共总书记之后，抛弃了过去20年间中共形成的所谓的集体决策的这种领导模式，将政治、经济、国防、国安乃至外交决策权都集中在他一个人的手中。那么揽权之后的习近平已经成为自毛邓以后权力最大的中共领导人。那么今天呢，时事大家谈要请中国政坛观察人士谈的是呢，习近平揽权之后对中国的外交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客人呢，两位是明镜集团的总裁和平先生。和平先生呢是通过 Skype 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是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欢迎两位嘉宾。那么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再说一遍，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都请拨通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好，那么宁馨，那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就习近平揽权这个事情也不是什么新闻了。自从去年12月份西方的媒体注意到这个习近平呢已经掌握了中国的经济问题上的这样一个决策权，大家都感到比较诧异。随后看到在国安方面还有这个外交政策方面纷纷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那么我想请这个张立凡先生，在北京张立凡先生，您先来谈一下习近平这个揽权背后因素是什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您是怎么样看待。
我想这个揽权是对于他来讲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不揽权他的这个权力和他的地位就得不到巩固。那么而且现在来看高层的这个权力斗争空前的激烈，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已经有很多人被拿下，而且现在还有一些人呢即将被拿下或者传闻中已经被拿下。目前这么一个这个波诡云谲的这种态势之下，我觉得他必须要这个抓紧权力。所以这个呢不但是这个为了推行他想设想的这一套他未来的这个执政的这套理念，同时也是为了他自己的安全。所以我想现在这种态势来看，无论从自保的角度还是从要有所作为的角度来看，这个他这种揽权的趋势这个是不可改变，而且那个可能会有越来越强化的这种势头。至于他揽权之后究竟是做哪些事，就是说如果说揽权只是为了权力斗争，然后在权力斗争这个肃清了所有的政治对手之后，那么他成为一个可能未来权力最大的一个这个继毛和邓之后的领导人。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他这个进行政治改革，这样呢可能他会名垂青史。还有一种呢就是说继续这个走老路，那就是说以保住这个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为前提，然后呢树立他的这个绝对权威，同时呢在这个19大以后他继续通过这个小组治国的这种模式来掌控这个权力，甚至在再往后，如果还有再后的话，他还会在他到了退休年龄之后他还会继续掌控这个中国的政局，那么这种方式就有可能是走向独裁。我想他可能在未来面临的这两种选择。谢谢。
好，和平先生，我们再把这个话题呢转向外交。我们知道刚刚结束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那么本来中方对话的主导者呢是汪洋和杨洁篪，那么但是习近平高调出席这个开幕式，而且在开幕式上为美中关系定调。那么您对于这一点是怎么看的？我们知道美国的一些报纸分析呢认为习近平实际上现在在外交政策上也是一人说了算，那么您对于这种评估您是怎么看的？
其实在外交掌握权力方面并不是从习近平开始的，对吧？从这个邓小平江泽民开始，实际上外交的权力就掌握在这个权力者手中。基本上中国的外交部完全下降到一个纯粹的技术性的一个执行部门，在外交部之上还有国务委员。那我们在每一次中共的这个领导人出访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到呢，他往往会带两个人啊，一个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一个是研究室的这个主任。那么这两个人的身份呢，往往都是政治的委员或者是书记处书记。那么他们两个人的地位呢，又高于这个负责外交的国务委员，所以这样的话，中共的这个外交团队实际上呢，是不存在的啊，就是由这个一个存在的党的部门在控制这个所谓的这个外交体系。那么无论是外交的智能部门还是外交部本身呢，对这个外交所产生的影响力呢，都非常小。这个从江泽民开始就已经是这样了，所以使外交的不能够扮演的角色呢非常弱。
嗯，那么接下来我再问一下这个张立凡先生啊，张先生，我们看到这个刚刚结束、刚过去的这个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啊，在这个对话过程当中呢，西方媒体这个《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呢，说习近平为中美的关系加入了个人的色彩。文章这么说，说这个美中关系现在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这种战略上的竞争，但是双方呢似乎都没有心思来改变这种局面。而让问题更加复杂化的就是习近平主席一个人说了算的这种风格。而且文章中引用了这个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问题的专家石英红教授的这样一段分析啊。石英红教授在给这个《纽约时报》做出分析的时候说，他的这个个人的这怎么说？他的外交政策会由他的战略性格和他的个人的政治信条所决定啊。您看，他个人的这个政治信条和这个外交政策决策方面，是不是有别于以往的这个前任的中国领导人？
我想这个他作为他的这个成长背景来讲，我想他所受到的教育以及那个他的个人的师徒经历来看，他可能是比较趋向于这种原教旨主义的这种倾向。所以呢，我们看到可能最近一段吧，这个一些个冷战思维正在重新出现。那么这种冷战思维是不是因为他的原因，这个开始这个冷战思维回潮，还是呢这个是国内的其他势力希望有这种两国关系的紧张，这个现在还要观察。但我也注意到，就是现在好像有很多地方是比较纠结的。一方面，这个想要这个因为中国的所谓崛起，一直把这个一直说好像美国害怕中国崛起，或者说呢是这个美国在形成包围圈，在包围中国。那么中国现在跟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很紧张，然后中国现在也提出了新的外交战略，比如说要拉欧、什么联俄，然后这个文美这样一种这个外交战略。这种外交战略显然已经跟那个邓小平时代韬光养晦的这种外交战略不同了，开始有一些个主动出击的味道，而且现在也频频的出访，甚至包括比如说非洲的访问呢等等这些吧，对欧搞好跟欧洲的关系，到处去撒钱，去给生意大单等等等等。我想这些呢都是一些主动的出击的行为，这种做法好像确实带有新领导人的这个某些口味在里面。但是呢，另一方面我也注意到，就是说他所谓要稳住美国，可能也不想就是真正的跟美国对抗，因为现在这个以中国的软实力来讲，我认为是没有办法跟美国对抗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这个中美的这次重大的外交活动来看呢，并不意味着这个要打破什么东西，但是呢也不想这个各自都有自己的算盘，各自都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我也注意到，除了这些方面啊之外，好像这个还有报道说呢，这个中国中国好像也美国也在帮中国一些忙，比如说像中国中方提供了这个1000多位这个外逃贪官的名单，甚至可能会，两国之间未来会有一些司法协助。我想这个对于这个现在领导人所进行的这种以反贪腐的名义所进行的权力斗争可能是有用的。虽然好像美国的司法体系，现在还有一些限制，而且中美之间也没有引渡的协定，但是呢，好像这些方面其实美国还是在帮助中国。
嗯，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中间好像，各自还是有需要的地方。谢谢。
嗯。
好，我们再听听和平先生的这个意见哈。我们知道《纽约时报》在分析这个习近平的个人风格的时候呢，他提到在外交政策方面，有两个人对他的影响很大。那么我想请和平先生来介绍一下他们的背景。一个是中共中央的政策研究室的这个主任王沪宁，另外一个呢是海军上将孙建国。那么不知道和平先生对这两位是不是有一些背景？那么因为《纽约时报》认为他们对于中国的外交政策现在有很多的很大的影响，对习近平。
那《纽约时报》的报道不是很准确的，在外交上，王沪宁能够扮演的角色是非常小的。王沪宁虽然是中共中央研究室的主任，虽然他有国际战略的这个研究背景，但他更多的只是一个文件的一个起草者而已。而且呢，他是三朝这个幕僚，所以他基本上不是真实的被这个习近平所信赖、所欣赏的一个人。至于孙建国呢，他只是一个军方的这个一个负责外交、负责这个外事工作的这么一个副总参谋长。那么他在这个真实的这个外交里面、外交的战略设计里面扮演的角色也不是那么重啊，他只是在外交上可能会在军队的角色里面，站在军队的角色里面会提出一些战略性的一些想法。我觉得中国的外交实际上是没有什么这个真正的这个想法的啊，他在这个江泽民和这个胡锦涛实际所采取的这个战略和现在习近平采取的战略其实没有非常本质的差别。所谓的这个联欧制美，或者是在别的国家进行军情外交，来去试图去拉拢这些国家来增加跟美国的这个谈判的这个筹码。那么在以前呢，中共所提出的当然有所不同。也从外交口号来讲，以前所提出的一个基本上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建立在一个双方一个是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达国家。那么从去年这个习近平到美国访问带来的这个战略性的这个基调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叫建立新型的这个大国关系。实际上简单的说，用非常浅显的语言说，就是一个尊重人权的大国和一个不尊重人权的大国，我们能不能建立一个瓜分天下的这个大事。那当然奥巴马对这个新型的大国关系基本上没有这个理睬。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他们就会采取一些积极性的这个措施，想在欧洲发展关系，在南美发展关系，来去牵制这个美国。其实在这方面的战略是基本上不会起多大作用的，因为无论是欧洲和南美，虽然对于美国的战略来讲非常重要，但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价值观和中国有非常大的不同，他们只是依赖和跟中国建立某一种经济合作关系，从政治上、从真正的战略上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机会很小，所以所谓的这个联欧制美的机制基本上不能形成。那么中美之间真正的冲突和真正的这个较量是在亚洲，而对于亚洲国家来讲，大部分国家都是站在美国这边，所以中国的外交并没有根本性的突破。实际上是习近平想改变这一点，实际上也改变不了，甚至情况越来越糟糕。
嗯，好的，谢谢。
从统战的角度来讲，我想这个海外的华侨啊，或者华人呐、啊，都是这个中共的一些个统战的目标，或者是利用一些这样的关系呢，来对这个所在国的这个政治产生一些影响。我想这方面呢，现在因为这个中国的官方也有钱了，可能这方面呢大把撒钱来做这种事儿。 是会有的，但是呢，具体情况等会儿请和平先生回答。
是的。
然后好像还有
有两位听众提到，
谈到那个韬光养晦，
对，
好像，我想这个，韬光养晦，我想更多的是一种策略，或者是这个一种谋略学。那么这个呢，可能是在当时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也是在中国当时的这个80年代，这个国力还不足以这个成为世界第三级的情况下，那么就采取这么一种办法。其实目标还是想在美国和俄国之外形成一种第三级，然后呢来逐渐的走上这个一个超级大国之路。但是呢，由于当时的条件不成熟，当时的经济实力也达不到，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采取韬光养晦的这个方式。那么这套东西随着这个经济的膨胀和这个新领导人他的这个权力的膨胀，我想呢，可能这方面这个想法就会和以往不同。现在可能这个中国领导人想做的是，想要做未来，比如说这至少是21世纪，希望中国要变成这个世界的这个领导者，或者是这个和美国可以抗衡的一种力量。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也有一种成为世界性领袖的这种冲动。
嗯，
这种冲动从他上台的时候就已经看出端倪来了。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和平先生已经回到 Skype 的线上。何先生，我不知道您听到没有，最后一位这个湖南左先生向您提出了一个问题，说习近平呢大权独揽，将来他希望呢将来能够为像六四还有法轮功这样的事情呢做出一些这个正确的这样一个决定，比如说方案这样的。但是如果不行的话，他要是往坏处做，做到坏到极致的话会怎么样？
OK， 首先呢，就是大权独揽呢，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以前的政治局常委这种架构呢是这种，不仅是各自为政，实际上是各自腐败。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真正的腐败是政治局常委这个层次，他不但是在这个个人生活上或者个人权利上进行了腐败，更重要的是他在权力运作过程中间犯了成灾，所以使这个中共的权力呢或者政策呢没有得到有效的这个执行。习近平似乎想改变这一点，但习近平在目前来看呢，他似乎表现还不错，就是他在揽权的方面但是呢，他这个揽权完了以后，以所谓的领导小组这种形式，并没有改变官僚体系的这个本身，所以他的权力的意志还是由这批官僚来执行。所以呢，这是还是非常的这个危险。我给他用了一个词叫大权就是多权在握，好像权力已经掌握了很多，但实权呢在旁落，真正的实权呢他没有一个很好的执行团队来执行他，所以现在出现的这个政策呢就非常的混乱，无论是在外交上在内政上都非常混乱。不知道是习近平的这个精神本身的错乱，他的决策思想的错乱，还是他的执行体系的错乱。比如说一方面你是抓了这个贪污腐化，那大家都觉得是非常支持和欢迎的，但是另一方面你并没有建立一个比较开放的比较独立的这个司法体系，是由于就是完全就是不受任何这个监督的一个中纪委这么一个系统，用非常肮脏的非常黑暗的手段来对付这些贪官那么使这些贪官们本身并没有得到正常的这个辩护，实际上这不仅是对贪官的一等不公平，同时也是对中国司法的一等祭坛。所以呢这一等滥权的方式还更恶劣的表现在对付这个异议分子和民众分子身上。习近平上台以后并没有任何的表现出言论自由的宽松，并没有表现出给任何的异议分子更宽阔的空间，相反中国的异议分子和中国的这个思想舆论界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黑暗，甚至超过了这个六四以后的一段时间，这是非常危险的。习近平的揽权如果最终不是走向分权，最终不是把权力分解给社会，而是采取这样一种继续的打压这个民众分子，打压这个异议分子， 打压这个言论自由空间，那我们现在就给予这个非常高度的警惕，而不应该抱有任何的这个幻想。只有他表现出一等宽松的一等情况出来，我们就会应该鼓励和支持他。而现在是没有给我们任何的希望啊！他至于在打这个贪污腐化，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等权力的一等分割，是一等他的党对平民党的一等权力斗争，或者是他们内部的一等权威的一个调整。只要中国不走向一个这种就是把权力公开化、透明化和权力授予的这个程序进行根本改变的话，我觉得不应该给任何独裁者一等自我的一等幻想，以为他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变成这个蒋经国或者变成一等戈尔巴乔夫。现在没有任何的这样一等事实在支撑我们这种想法，相反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
好的。
我想这个现在大家所关心的无非是集中了权力，甚至到达权力巅峰以后会怎么样。那么一种意见是可能认为会更糟。那么当然现在国内因为这个反贪腐好像这个目前进展好像比较的快，然后呢这个作为旁观者呢也感到一些这个兴奋，觉得这个今天除一个明天除一个贪官，这样子呢好像这个有些这个人心上比较的对于现在的反贪开始有一些个同情或者是支持的这种心态。但我个人感觉就是现在来看并不能够如果说不从体制上解决问题的话，那么贪腐的问题靠人治的办法还是解决不了。那么如果说集中权力最后仍然是走向人治而不是走向法治的话，那么我想这种这种前景来看也不乐观。所以我个人对此还是持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我觉得还得继续观察。
谢谢张先生。我们最后请和平案先生有一个问题，请您很快做一下回答。就是关于这个中国前这一段时间呢，在东海和南海的这个非常主动的这样一种做法，有的这个分析认为呢，是习近平认为这个奥巴马现在是一个跛鸭，那他现在呢没有办法，只会动嘴不会动手，所以呢他在不断的往前推进，从这一点上来看，是习近平个人的这个色彩在投下了在这一方面有所影响，请您谈一下您对这个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中共的南海政策实际上是一等神经错乱的一等政策，他并没有真正想在南海做一个作战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准备。他跟谁打呢？跟越南打，还是跟这个菲律宾打，还是跟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打？那么很显然，这不能打一场大仗，但是这一场小仗，不管是他赢或输，中共最终都是一个最大的输家，因为它会引起亚洲国家对中共更多的警惕，他们更多的会建立某一种实质性的一种联盟。第二个是给了美国重新重返亚洲重新部署亚洲战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机会。那么中共现在在南海政策方面，它是具备一种和解的、外交谈判的，或者是通过一个国际司法裁判的这么一等正常的一等途径，完成一等强野蛮的一等强制性的行为去对亚洲国家进行这种冲击，比如说对菲律宾也好，对这个越南也好这样一等方式呢，只会引起这些国家的更多的这个疑惑、反弹和提防，对中国的外交环境会造成更恶劣的影响。我觉得这种外交从这个习近平想到这个去讨好这个南韩，就已经表现出来他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他的外交已经出了很多麻烦，四面楚国，想通过南韩这种方式呢来得到某一种支援和缓解。但是南韩是美国的这个战略联盟国家，他怎么会在真实的这个外交战略上和这个中共站在一起呢？所以我觉得南海政策方面中共如果继续去沿着他现在的这个错乱的思路走下去的话呢，他吃亏会吃得更大，并不会得到真正的好处。
好，谢谢何先生。
好，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就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民进集团的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
那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实时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美国之音。